这周的经文在创世纪32章第3节到36章43节，俄巴底亚书1章1到21节，希伯来书11章11到20节，马太福音2章13到23节，26章36到46节。这周经文的主题叫 Vayishlach。 Vayishlach 是他打发，这个字来自于32章的第3节，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这里的打发就是 Vayishlach。 这段经文的内容有五个。第32章，雅各与天使摔跤。第33章，雅各修补和以扫的关系。第34章，他们在事件发生了一些事情的纠纷，就是关于迪拿的事情。第35章，拉结之死以及以撒之死。最后第36章是介绍以扫的后代。32章3到21节，这里讲到雅各准备要去面对以扫。雅各逃离拉班之后被拉班追上了，他和拉班和好立约，才脱离拉班的手。接着他要面对的就是他的哥哥以扫。雅各他需要去面对自己的过去，他曾经以欺骗的方式得着长子的名分，然后又假装成以扫骗取了以撒的祝福。以扫曾经说过要杀他，所以雅各才逃到哈兰。20年之后他需要回到迦南地，这个时候呢，以扫带着400人来找他。在32章第7节，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雅各听到以扫带了400人来，就非常非常害怕，他需要面对以扫，以扫想要杀他，所以雅各需要想办法。在这里我们看到是神要雅各回去的。在31章第3节，耶和华对雅各说，我要你回你主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神要他回去，就意味着神要雅各去面对自己过去做错的事情，去面对他哥哥以扫，去面对他们曾经破裂的关系，去面对愤怒的以扫。但是神应许说，我必与你同在。雅各呢，他就选择顺服神去面对。我们是否以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们需要去面对自己曾经做过的错事，面对自己曾经得罪的人呢？还是我们仍然没有去面对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勇敢地去面对我们过去的事情，而且呢，依靠神去面对。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内心的挣扎，但是从他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信心。因为在这20年的历练中间，雅各学会了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各样的困难中，他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祝福，经历神的保守，所以他知道神是可以倚靠的。他的祷告在32章第9节，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雅各这里是说，神是你要我回去的，而且你说要厚待我，现在求你来帮助我。32章第10节，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两队了。雅各经历到神所施加的一切慈爱和诚实， 他明白自己一点也不配得神的恩待。他离开的时候呢，只有拿着一根杖就离开了。回来的时候，他有许多的孩子、牛群、羊群跟奴仆。他自己知道他没有任何优点，没有任何好的行为，使他可以配得神所赐给他的诚实和慈爱。他知道自己能够回到迦南地，完全是神的恩典。他这样的谦卑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基督徒也要有这样的谦卑。也许我们曾经像雅各一样，一无所有。后来神祝福我们，使我们丰盛有余，使我们富足。此时我们是否能够像雅各一样，说我一点也不配得呢？雅各说，我之前一个人拿着一根棍子就过了河了，回来的时候却有众多的妻子孩子，众多的仆人和牲畜，这些都是神赐福给的。第32章11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这里雅各承认自己内心恐惧以扫，害怕以扫将自己杀了。他在神面前诚实承认自己的软弱。雅各又呼求神来拯救他和他的家人，脱离他哥哥的手。32章12节，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雅各紧紧地抓住神，抓住他的应许。神曾经应许要恩待他，使他的后裔多得像海边的沙，就意味着他的孩子们是不会被杀的，神会保守他们。所以他在这里就求神成就保守他和他的家人。总结一下，雅各的祷告有三点值得我们学习。第一，就是抓住神的应许，信靠神。第二，就是谦卑地面对神，知道自己本不配得神的恩待。第三，就是雅各非常诚实地面对神，也诚实地面对自己心中的害怕，他就求神来帮助他。这个就是雅各的祷告，我们也可以如此学习。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就要像雅各一样信靠神，一样谦卑在神面前，真实面对自己，敞开自己的内心，真实面对神。神知道我们的处境，必定会施恩给我们。于是雅各准备了大量的礼物给以扫，让他的仆人带着礼物，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母骆驼30只，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这么多的礼物，他交在3批的仆人手中，一批一批的把他们带给以扫。每一次见到以扫的时候，就说：“是你的仆人雅各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32章20节。雅各要他的仆人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雅各就是这样送礼物给以扫，以弥补自己以前的过失。给别人礼物是化解人际关系中问题很好的方式，也是向人表达爱的好方式。箴言18章16节，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箴言这里也是表达，送礼物是建立人际关系，弥补人际关系的一个好的方法。所以雅各在这里就用礼物来缓解以扫心中的恨。礼物的希伯来文叫做明哈，明哈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素祭，就是以色列人来到圣殿，在祭坛上献上的一种祭，叫做素祭。素祭是一种面献在神的祭坛前，也可以是用面做成的饼献在神的祭坛前。素祭也经常搭配其他的祭献上， 简而言之 ，mincha 的意思就是人自愿给的礼物，所以是一个礼物。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准备了非常丰盛的礼物给以扫，他的目的是想借着礼物来平息以扫的愤怒，弥补和以扫的关系，用礼物来回报自己从以扫那里骗取来神的祝福。这个是雅各他尽自己的能力所能够做的。就在雅各将要过亚伯河的时候，他的家人都过去了，他自己还在河的这一边，还没有进入那个地方。这是在32章22到32节。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摔了一个晚上，雅各力气极大，到天快亮的时候，那个人胜不过他，就把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就瘸了。雅各知道和他摔跤的是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和雅各摔跤，为什么要把雅各弄瘸了呢？原来神要把雅各最后一点的骄傲和聪明和力量都拿去，使他完全的顺服依靠神。雅各之前可以依靠自己的力气得胜，瘸腿的雅各需要完全的谦卑，需要依靠神。之前雅各还希望依靠自己的聪明和计谋可以躲过以扫的愤怒，但是现在神要他完全依靠神。这个人要离开的时候，雅各跟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雅各回到应许之地，他知道自己之前是用欺骗的手段得到亚伯拉罕属灵的祝福，现在他面对以扫，他无法再依靠自己，他需要神的祝福，他需要抓住神的祝福，他需要依靠神才能够去面对以扫。他想要从神的口中知道自己真的是得到神给他的祝福，所以他就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就问雅各，你的名字叫什么？雅各说，叫雅各。这里雅各的字根是 archive， archive 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脚跟，另一个是欺骗。这里雅各说他的名字叫雅各，是向神承认自己的本性是欺骗。那个人就改了他的名字，从雅各改为以色列。以色列呢，就是 Israel， 其中的字根是 Sara 就是教力、摔跤的意思。以色列的意思呢，就是他与神教力。雅各与神与人教力都得了胜，这个是雅各的新名字。雅各这次的得胜不是靠自己的聪明和力量，乃是因为自己的软弱而转向神才能够得胜。每当神改变人的名字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人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人生有了新的意义，要承受神所赐下更大的福气。亚伯拉罕原来叫亚伯兰，亚伯兰的意思是尊贵的父亲。在亚伯拉罕99岁，他顺服神的命令，行了割礼之后，神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国的父，神使亚伯拉罕成为多国的祝福，这个就是给他更大的祝福，扩张他的祝福。对于雅各，雅各原来的意思是他抓住脚跟，之前雅各都靠自己抓取祝福，现在改名叫以色列，意味着他要抓住神，他才能够得到祝福。这段经文后面雅各就问那个人的名字，他就回答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那个人就给雅各祝福。可见这个使者，就是神的使者，是比雅各更大的，才能够给他祝福。然后雅各给那个地方取名字叫做 Peniel。 Peniel 中的 Peni 指的是脸面，脸 ,El 是神，所以 Peniel 的意思就是神的面或者神的脸。 意思是说呢，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能得保存。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那个人，第一个呢，他是天使，但是雅各又说他跟神面对面见了面，所以那个人又代表神。这个怎么解释呢？我们之前提过，神常常会限制自己的无限，借着天使向人说话，所以那个人是天使，神借着天使说话，所以天使仿佛就是代表神，就有点像我们新约中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一样，神限制自己在人的肉身之中，这种在这里是同样的道理。有了这段经历之后，雅各他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就依靠神去面对以扫。第33章我们看到雅各看着以扫带着400人来了，刚开始的时候他自己躲在家人后面，他让两个使女和他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杰和约瑟在最后头。这个次序可以说是反映了他的妻子们在他心中的地位。但是看到以扫之后，他勇敢地决定挺身而出，保护自己的家人。他自己跑到最前头，一连七次伏伏在地，才就近他的哥哥以扫。可见他能够勇敢谦卑地去面对以扫，以悔改面对以扫的愤怒。一连七次伏伏在地，表明他的谦卑，他自己在所有的家人面前去面对以扫，表示他的勇敢，他是真心的认错，他不再逃避自己过去犯的错，也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和计谋，而是将这个结局交在神的手中。他并不清楚地知道以扫是不是真的原谅他，但是他把这个结果已经交在神的手中，他就能够真的去面对以扫了。感谢主的恩典，雅各真实经历神的同在，他明白在20年中神管教他，使他能够学习谦卑依靠神，神也赐给他恩典，神改变以扫的心，让他能够在以扫面前蒙恩，所以以扫就迎接他，将他抱住。我们可以想象雅各瘸着腿跑到以扫面前，伏伏在地，以扫的心伸出怜悯，就抱住他和他亲嘴，两个人就痛哭。以扫问雅各这些人是谁呢，雅各就跟他介绍他的孩子们，他的妻子们，还有许多的礼物。以扫刚开始不愿意接受，但是雅各诚心再三恳求他，他才收下。我们看到第十节，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 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之前我们看到那个地方是 Peniel， 是神的面，这里又一次雅各说，我见了你如同见了神的面，求你容纳我。可以想象以扫的愤怒，这20年来一直在雅各的脑海里，他今天终于能够将恐惧放下来，因为如同见了神的面一样。以扫就邀请雅各和他一起到西尔去住，但是雅各知道自己跟以扫是不能共处的。第一，他跟以扫的价值观念是不同。第二，雅各知道自己的应许之地是在迦南，不是在西尔，所以他就推辞离开。这里雅各做了一个聪明智慧的选择，虽然他跟以扫的关系恢复，但不表示他一定要和他共处，因为他们两个的价值观念是不同的，所以不能够长期的共处，所以雅各就离开了。雅各在苏哥住下来，在那里买了一块地，住了一座堂，堂的名字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希伯来文就是 El Elohei Israel， El 称为神或者也称为大能者， Elohei 是他的神， Israel 是以色列，所以翻译为大能者是以色列的神。在这个故事中间穿插了第34章迪拿受掳的故事。我们会问，为什么这样的穿插在第34章呢？在事件的时候，迪拿就出去要看那事件那地的女子们。迪拿是雅各的女儿，女儿的希伯来文在这里称为 Na'ara。 Na'ara 的意思是闺女，大概是13到15岁之间，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她就去那地跟那地的女子一起玩耍，结果被那地的主人西魏人哈莫的儿子示剑看见了，示剑就奸污了她。示剑想要得到迪拿，就要娶她为妻。雅各听到了没有说话，示剑的父亲哈莫就来和雅各商议。雅各的儿子们回来听见这件事，他们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哈莫跟他们应许说，你不管求什么我都给你们。他以为他们想要很多的金银和礼物，没有想到雅各和他的儿子们要的是他们受割礼。他们请求所有的男子都受割礼。这个事件的父亲哈莫是当地的领袖，所以他就说服当地的男子要他们都行割礼。于是当地的男子同意都行了割礼。到了第三天，他们还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西面和利位，他们和迪拿都是利亚所生的，所以他们的感情应该是很好的。所以西面跟利位特别的生气，他们就把怒气发在所有这些事件的男子身上，趁着他们还在割礼中疼痛的时候，就把所有的男丁都杀了，然后把迪拿带走。不仅如此，把那城的羊群、牛群、驴和所有一切的货物、孩子和妇女都掳掠去了。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事情呢？非常明显，事件犯了罪，该受惩罚。但是雅各的儿子们也犯了罪，因为他们报复当地人过于他们应当受到的惩罚。事件应该受到惩罚，但是其他的人并没有参与，雅各的儿子们也将他们杀了，这是不对的。所以后来在律法中间，神特别强调法律需要公平公义，其中还讲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意思是牙齿被打落了，他的惩罚跟赔偿应该是牙齿的价值。眼睛若被弄瞎了，他的惩罚应该是眼睛的价值，而不能报复过于所担得的惩罚。不能因为一个人牙齿被打掉了，就将另一个人打死，这样是不是公平的审判？所以后来在律法书中间有许多的经节讲到公平的审判，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社会法律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公平的审判。一个人犯了罪，所担的惩罚属于他的罪的严重程度匹配的。我们这里看到这一章穿插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事情，这个在一般的历史书中间是不会有这样的记载的，一般的人物传记也不会有这样的记载。但是圣经是神的话语，神不会因为这些不光彩的事情而将它掩盖，神要把这些写出来，要教导我们今天的人明白神的真理。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圣经是真实的记载。如果是人的记载，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写的历史，他们就会把自己祖先所犯的罪隐藏起来，但如果是神要他们写的，他们就会如实的记载， 这都说明了圣经是真实的。又回到雅各的故事，第35章1到15节，神在伯特利赐福给雅各。35章第一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这里是指雅各在离开迦南地的时候，在伯特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雅各看到一个梯子，有天使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神在梯子的上端。这是在28章20到22节，雅各那时候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耶和华为我的神，那么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一段是雅各的誓言，神成就了他的应许，神保护他，给他食物吃，给他衣服穿，使他离开迦南地20年之后平平安安地回到他父亲的家，一路上耶和华成为他的神。所以神成就了他的应许，雅各就需要完成他的誓言，他要将所立为柱子的石头做神的殿，要将神赐给他的十分之一献给神，这是雅各所需要做的。所以雅各来到神的面前，他需要做什么呢？35章第二节，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所以雅各带着全家来到伯特利，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个要除去偶像，就是将一切所有外邦的偶像都除去，在我们今天意味着我们要悔改归向神。第二要自洁，自洁就是用水洗除去身体和灵魂的污秽，水洗之后，第三就是要更换衣裳，将旧的衣服脱下，换上新的衣服。总而言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一步是要悔改除去偶像，第二步是要用水洗净除去身体和灵魂的污秽，第三步是换上新的衣裳。对我们今天的信徒而言，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需要悔改除去偶像，需要在主耶稣里得到洁净，然后在行为上脱下旧人，换上新人，有一个新的生命，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第35章记载雅各的后裔，神又向雅各显现，将他的名字改为以色列。第11节非常的重要，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第12节，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第11节中，神说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比较直观的解释，一族指的是将来雅各的第12个儿子便雅悯要出生，成为一族。多国的民呢，指的是多族，这里指的是雅各的儿子约瑟在埃及会生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他们过继给雅各做儿子。但是圣经的神的话语通常都会双关，既预言当前，同时也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对将来的预言，这里的一族预言的是哪一个一族呢？可以想象，就是今天的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从雅各而生的。亚伯拉罕生了两个儿子，以实玛利和以撒，只有以撒的后代是以色列人。以撒生了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 只有雅各的后代是以色列人，所以神真正拣选的是雅各的后代。雅各后代，他所有的后代，以色列民啊，都是神的子民，这就是一族。这里多国的民是预言哪些多国的民呢？而且他们是从雅各而生呢？多国的民的希伯来文叫做 Kehal Goyim。Kehal 在旧约指的是会谈，指的是一群人，在新约被翻译成教会，所以 Kehal 可以说是一群人或者教会。Goyim 是多族多国，也可以翻译成外邦人，在先知书里或者在新约中都称 Goyim 称为外邦人，所以 Kehal Goyim 是由外邦的信徒组成的教会。这里神预言将来以色列民这一族和多国的民，就是外邦的信徒组成的教会，都是在雅各的名下。虽然外邦的信徒不是从雅各肉身而生，却是从信心而生的，也是在雅各的名下为后裔，所以对我们今天的外邦信徒而言，也是雅各的后裔。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的后裔，也是雅各的后裔，这是神亲自拣选的。这里还说有君王从你而出，这里的君王指的是将来的大卫和他的子孙，更指的是将来的主耶稣基督，是要做神国的君王。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接在雅各的后裔之中，也成为神所应许的子民。35章16节到36章43节讲到雅各的家人。拉结生了便雅悯，在靠近伯利恒的路上他就去世了。拉结给他的儿子取名叫便俄尼，希伯来文是 Ben Oni， 意思是我苦难的儿子。雅各把他改为便雅悯，希伯来文是 Ben Yamin， 是我右手的儿子。后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伯利恒出生，希律王想要追杀主耶稣，就把伯利恒两岁以内的男孩都杀了。在马太福音2章17到18节说，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一段马太福音的经文和这里旧约的经文相关。在这之后又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流便和雅各的妾毗拉同寝。流便是长子，犯了奸淫的罪。在此之前，我们看到西缅跟利未也犯了大罪，击杀了世间所有的男子，所以雅各的三个大儿子，就是流便、西缅和利未，都犯了罪，所以长子的名分就落到第四个儿子犹大的身上。在后面的故事中间，我们看到犹大俨然成为十二支派的领袖，所以犹大就成为君王的支派，主耶稣也是从犹大而出，这个是有历史原因的。以撒180岁的时候去世，那个时候以扫跟雅各都还在，他们兄弟俩一起将以撒埋葬，可见他们的关系已经恢复了。第36章还记载了以扫的后代，非常的长。以扫也叫做以东，他住在死海的东南边，叫以东的这个地方。这一段的先知书是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很短的一段经文，但是却有相当丰富的内容。俄巴底亚特别讲到以扫的结局，以扫的后代立了一个国叫以东，神在这里要惩罚以东。为什么呢？以东跟巴比伦联合， 攻击以色列，毁灭耶路撒冷，在主前586年毁灭了圣殿。所以神在这里要惩罚以东。以东虽是雅各的兄弟，却没有怜悯的心，他们狂傲，而且幸灾乐祸，参与抢劫以色列。所以以东人是与以色列为敌的。在尼希米记中，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以东人与以色列人为敌，参与破坏的工作。后来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希律王也是以东人的后代，他们都是与以色列为敌的。以东后在后来的经文中间也慢慢的扩散到所有与以色列为敌的外邦人，所以神要惩罚以东，也要惩罚所有与以色列为敌的外邦人，但是以色列最后是要得胜的。这段新约的信息来自于希伯来书11章11到20节，这里讲到撒拉，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数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撒拉的信心来自于他相信神能使他死里复活，即使他的身体已经死了，他的生育已经停止了，神却能使他死去的身体复活过来，能够生儿育女。第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十九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相信神能让以撒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将以撒献上。在第二十节，这里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以撒相信神的应许必定能够成就，所以他照着神的应许给以撒和以扫祝福，这就是以撒的信心。圣经上说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里讲到亚伯拉罕、撒拉、以撒，他们死的时候都没有看见神的应许成就，他们也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后裔如海边的沙一样多，他们没有看到迦南地成为他们自己和他们后裔的地，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子孙在迦南地成为大国，但是他们却相信神的应许能够成就。即使他们死的时候都没有成就，他们仍然相信是带着盼望死的，这个就是信心。这里我们关联到以撒的死，以撒也是带着信心死的，雅各也是带着信心死的。他虽然死在埃及地，他要求他的后代一定要把他的尸体带回到迦南地埋葬，他知道神应许的将来一定要成就，他的后代一定会回到迦南地，所以他要将他的尸体带回去。这个就是真正的信心，他没有看见，但是却相信神一定能够成就，即使他这一生都没有得着，他相信神的应许一定能够成就。他们相信神会让人从死里复活，将他们从死里复活，他们能够得着。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什么呢？就是相信神要使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的肉身虽然死了，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将来的基业，但是我们相信神要让我们从死里复活，得着神赐给我们永恒的基业，有不朽的身体与神同在。这就跟亚伯拉罕、以撒、撒拉、雅各他们的信心是一样的，让我们能够面对死亡。 对我们来讲，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他从死里复活，这就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确据，让我们能够坚定地相信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必定与他一同复活。不管在新约和旧约，这个信心都是一样的信心，就是相信神让人死里复活。这样的信心能够帮助我们面对所有的困难，面对死亡。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马太福音2章13到23节讲到耶稣降生之后发生的事情。这里讲到东方的博士来见耶稣，见到耶稣之后送献上礼物，之后神就特别指示约瑟，叫他带着玛利亚和耶稣逃到埃及。接着因为东方的博士没有回到希律那里，就绕道回去了。希律王极其愤怒，就杀了伯利恒这个城周围2岁以下所有的孩子。这里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31章15节的预言，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就是这一章和我们今天所读妥拉经文的连结。一直到希律王死了之后，约瑟一家才从埃及回到以色列，就定居在拿撒勒，因此耶稣也称为拿撒勒人耶稣。这周的新约还有一段在马太福音26章36到46节，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在主耶稣被卖的前一天，离开耶路撒冷到对面的橄榄山的山脚下，有一个叫克西马尼园的地方，他就在那边祷告。祷告的时候，心里忧愁极其难过，几乎要死，然后就叫他的门徒在那里等着，他就往前祷告。主祷告什么呢？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持续不断的祷告，门徒都睡着了。然后第二次他又去祷告，我的父，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第三次他还是这样祷告，因为主耶稣面对死亡，他知道他要进入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他的内心挣扎忧伤，最后他选择顺服。这个经历就像雅各要过亚伯河进入那个地一样，要面对以扫，面对以扫要杀他，面对死亡他内心挣扎，雅各选择顺服，就像我们主耶稣最后选择顺服一样。这周的经文有一个应用和讨论。20年的生活和磨练，雅各经历困苦，同时也经历神的恩典和保守，他学会了依靠神，顺服神，但是神仍然要他回到原地，去面对以扫和自己过去的错误。雅各内心虽然挣扎，却选择顺服，谦卑去面对，以补偿自己的过失，修补和兄弟以扫的关系。他的经历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借鉴呢？我们是否有没解决的问题呢？我们是否有没有修补的人际关系呢？我们是否可以依靠神去面对呢？我们是否可以像雅各一样谦卑顺服的去面对呢？求主帮助我们。